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早上这段时间，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信息是“进到水深之处”。首先呢，让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但愿神借着这段经文，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带到属灵的深处，好让我们能更深地认识这位天地的主宰，并且赐我们生命的耶稣基督。好，我来读这段经文。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如果仅仅是从故事的表面看，好像是彼得和他同伴们劳力了一整夜都没有捕到鱼，然后呢，耶稣来了，教他怎样撒网，于是呢，他们就得到了巨大的收获。是不是这段经文在教导说，我们神的儿女，一群跟随耶稣的人，我们求鱼得鱼，求饼得饼，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一位欲取欲求的神吗？是不是？不是的。如果我们仔细的要读这段经文，我们就会发现它不是这个意思。这段经文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彼得他们整夜的劳力打鱼，结果呢是一无所获，他们就准备收网回家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出现了，并且呢上到彼得的船上边。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耶稣对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结果呢，彼得就看到了一个神迹，打上来的鱼装满了两条船，以至于呢船都要沉下去。那第三个部分呢，则是发生了一个更大的神迹。本来彼得他是尽心竭力的要打鱼，但是最后呢，他却撇下了一切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所以这个结局呢，让我们感到有点意外。所以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本来彼得是整夜劳力一无所获，但是神却在最后让他满载而归。本来呢，彼得他是要出海得鱼，但是呢，后来他却在海上被主得着。我们也看到，本来彼得他是一个代指服侍主的人，但是呢，最后他却全然的为主摆上。因此，这个宝贵的属灵经历啊，就成了彼得的人生的转捩点。这段经文难道只是在叙述彼得的经历而已吗？实际上也不是的。这段经文可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经历，那神同样也要把我们带到水深之处，让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到我们这位神 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那首先我们来看稍微离岸更深的追求。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进入到水深之处呢？第一个步骤，我们必须要稍微离岸，我们需要有更深的追求。那我们来看这个五章三节，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为什么要稍微离岸呢？是要下网捕鱼吗？不是的，在还没有下网捕鱼之前，主耶稣要做另外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他在船上坐下教训众人。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到吗？在你要进入到水深之处以前，你必须要先稍微离岸。稍微离岸的目的就是要让耶稣来对你说话。彼得因着他因着耶稣的那一句话，就从一无所获到满载而归。主耶稣的一句话改变了彼得的一生。我们看到主的话是带有莫大的能力的，往往能够胜过我们人为的努力，能够胜过我们人的经验。但是你不要忘记，主耶稣的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呢？是从稍微离岸来的。稍微离岸，你才可以听到主耶稣讲的那句话。弟兄姊妹，到底什么叫做稍微离岸？首先就让我们先来思想一下什么叫岸。当时彼得他的船已经靠岸，事实上呢，那一天他已经洗了网，他准备要回家了。所谓岸边的生活啊，就是那种天天的忙忙碌碌的生活。岸边的生活就是那种一成不变的生活。岸边的生活就是那种朝九晚五的生活。岸边的生活就是我们那种公司化的那种机械化的生活。是的，我们非常的忙碌，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吩咐我们说要稍微离岸。因为这个稍微离岸，我们就可以听到主耶稣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这些有时候要稍微离岸？你的生活是不是整天都是忙忙碌碌，以至于使我们没有机会没有时间来听神的声音呢？有一位神学家，他的名字也叫彼得，英文名字是叫这个 Peter Crift。 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一个跟随主耶稣的人，往往因为太忙，以至于忙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亲近神。他说，一个人，一个基督徒，往往因为太专注于我们每天的生活，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过那种离岸的日子，就还是很少有离岸的日子。他说，这种生活实际上是一个绝大的错误。他说，其实正应该反过来，所以他讲了这一段话。他说，不是因为我们忙到一个地步，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读经；不是说我们忙到一个地步，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祷告；忙到一个地步，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亲近神。他说，是因为我们没有亲近神，所以我们才在那里忙。应该反过来才对。他说，因为一个神的儿女不亲近神，听不到神的话语，他就没有办法从神那里支取力量，所以我们每天都是在那里穷忙、瞎忙、白忙。就跟当时的彼得一样，彼得也忙了一整夜，却没有打着什么。实际我们的生活有时是这种的状态。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稍微离岸，没有让神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边，也没有把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就说一部分时间留给神。神要坐下来，必须要有一席之地。在你的生命之舟上，你必须 要留一席之地，能够让主耶稣坐下来对你说话。弟兄姊妹，我们每天的生活的 schedule 是怎么样？有没有留下一点点的空间和时间，可以让神坐下来对你说话呢？今天我们的生活往往就是缺少这种的稍微离岸，所以我们就错过了主耶稣对我们说下网。我们有许多人天天都在上网，都在上网，所以主耶稣对你说下网。天天在上网的人很难听到耶稣说对你说下网，除非你是上对了网，是吧？你可以，实际上你可以上的读经网或者是灵修网，但是当你上错了网的时候，你实在是需要主耶稣对你说下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实在需要稍微离岸，我们不只要追求我们生活的需要，我们还要有更深的属灵的追求。我们要追求与主同在，我们要追求亲近神，要追求神对我们说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我是个罪人，这是说更深的看见。不只要稍微离岸，神还要让我们要进到水深之处，让我们有一个更深的属灵的看见。在这里呢，路加5:8告诉我们说，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弟兄姊妹，这里说西门彼得看见，他到底看见了什么？如果你把这段经文前后你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当时有个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就是彼得的船本来是空的，但是他依照主的话下网之后呢，就补上了满船的鱼。很显然彼得看见了很多的鱼，但是他看到这满满的两条船的鱼之后，他却说了一句话，说我是个罪人。你觉得这话合乎逻辑吗？看到满船的鱼怎么说了句话我是个罪人呢？如果你我是彼得的话，看到打上了这么多的鱼，可能会说，主啊，我是个富人了，我是个有钱人了。但彼得在这里却说，他说我是个罪人，看到鱼和想到罪，这两样好像风马牛不相及，是不是好像没有什么关系？那么彼得他到底看到了什么？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在彼得说我是个罪人之前，经文特别说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弟兄姊妹，俯伏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动作，俯伏就是五体投地的动作，就看这个上边这个图画上边，是吧？那么这是一个敬拜的动作。从彼得的俯伏敬拜并且开口说了第一句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彼得他看见了什么。他的第一句话只有两个字，说主啊。弟兄姊妹，彼得在这里看到的是什么？是耶稣是主。他看到的不只是满船的鱼，他更看到了这些鱼对他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他看到的不只是一笔财富，他看到的不只是一个神迹，他看到的是使他捕到这些鱼的这个背后的这个掌管天地海的主。也许彼得在这个时候他就想到了诗篇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姊妹，彼得他是一个老渔夫，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老渔夫，他一生出过无数次的海，但是可能他从来没有经历过一网拉上来的鱼，他的渔船装不下，还得叫另一只渔船过来一起装。他可能在一天中捕鱼有过很大的收获，但是他一定是经历过下网拉网下网拉网，不知道有多少次他才可以把一条船装满。 恐怕他的渔网也从来没有大到这样一个地步，在一次的打捞之间就可以把两条船都装满。因此这个彼得才在惊讶之余，他清楚地看到了耶稣是主，他不仅仅是天地的主，他也是海洋的主。过去我在纽约读书的时候，那有一次到曼哈顿的一个黑人的教会去做礼拜，我们知道这个黑人做礼拜，他们是非常 emotional 的，那无论是讲道还是会众都也是 emotional 的，那整个敬拜没有说像我们这么安安静静的，从头到尾是沸沸扬扬的，又唱又跳的，那讲道人在上面讲，他们就在下面就说 Yes, you are right 都这么回应。那么那天我到那个黑人教会里去听牧师讲道，牧师呢他就讲的是这段经文，他的讲道给我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他问会众说，他说当耶稣说下网打鱼的时候，你觉得耶稣这话是对谁讲的呢？那会众当然回答说，当然是对彼得和他同伴讲的了。那位牧师说，可是你不要忘记，当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连鱼都听得到。你想想看，说当这网撒下去的时候啊，那些鱼不但没有躲开，而且还自投罗网，自愿的就进入到彼得的网里边去，因为他们听到了掌管天地海的主说打鱼。那么牧师就接着说，我常常觉得我们人呢，对神的顺服还不如鱼。你知道这些鱼被打上去，这结局是什么？是死亡啊！那就跟如同这个为主殉道一样啊。当那些鱼听到了天地海的主说打鱼的时候，那么他们想到的是说，我这一生当中啊，现在可是到了被神使用的时候了，这可是要用我的生命来荣耀主的时候了，所以呢说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回应神的呼召，我愿意被捕。所以我听了这个觉得是他讲的，虽然说是觉得很有意思，也是很有道理在里边。你想想看，别说是彼得，就是说我们在今天看到那种情景的时候，我们也会五体投地的俯伏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你是何等的伟大。是的，当一个人他看到耶稣是主的时候，他一定会看到神的全能，看到神的圣洁，看到神的伟大，他也绝对会在圣洁的神面前，他会自惭形秽，他会看到自己的污秽，看到自己的败坏，这就当时彼得的那种光景，所以他才说，主啊，我是个罪人。那么第二点呢，彼得不只是他说了这句话，他在中间呢还加上了一句话说，离开我，离开我。你想彼得他真的要离开神吗？从整个的故事我们知道，彼得并不是真心是想要离开神，不但不想要离开，他还要跟随耶稣。那么难道彼得在这里是口是心非吗？不是的，因为彼得他看到了另外一点，以至于他没有办法阻止自己说离开我，那就是他看到是什么？看到自己的不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服侍主的时候，你常常看到什么？你常常觉得你服侍主是因为你很有本事吗？你服侍主是因为你觉得自己很有能力吗？你服侍主是因为你很有知识，很有头脑吗？是因为你受过很好的装备吗？无可否认，彼得他曾经这样想过，他觉得他打鱼他很专业，他以为他靠着自己的经验和能力可以来服侍主耶稣。可是主耶稣在这里要让我们看到，神要一个人来侍奉他，不一定要靠这些天然的东西。记得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当我们被邀请来参与侍奉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不行，我不行，我什么都不会。我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说，当你觉得你什么都不会的时候，这问题还不大。 问题大是你觉得你什么，觉得自己什么都会的时候，恰恰是你觉得你有太多的东西的时候，上帝没有办法使用你。我们看圣经，摩西就是一个例子，他是神忠心的仆人，但是他在年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在埃及他受过很好的装备，圣经说在前四十年中他学了世上一切的学问。我们说这还不够吗？但是为什么神不能直接的使用他呢？还要把他让他到旷野里边，那有四十年在那牧羊，那真是一点一点的把他的骄傲完全都剥掉，一点一点的把他救人完全都破碎掉。直到四十年之后，摩西觉得自己不行了，觉得自己不配的时候，神才开始用他。弟兄姊妹，神同样要彼得，要我们看到自己的不配，不要以为我们可以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所有的来服侍神，那是绝对不够的。神要我们看到，我们只有真正的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成为他手中合用的器皿。当我们对主的认识越深，就越觉得自己是一个何等不配，何等败坏不堪的人。如果你觉得你很好，如果你觉得你很行，那就 说明你对主认识的还不够。好，第三点，我们看不要怕，这是更深的启示。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对彼得这样的反应，他说我是个罪人，离开我。那么主耶稣怎么看他呢？耶稣会不会 对他说，彼得，我实在是对你很失望了，因为你好像不是那块料，我曾经以为你是一块石头，所以我帮助你把西门的名字改为彼得，可是现在我发现你只不过是一个朽木而已啊，你真是朽木不可雕也。你想耶稣会这样对他说吗？不是的，我们看的这个五章十节，那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句话是何等的安慰啊，这句话是多么的有能力啊，这句话改变了彼得的 一生的。不要怕，耶稣他借着这一句话来给彼得，也是给我们有更深的启示。当你被带到水深之处的时候，你必然会得到神更深的启示。那么神到底要启示什么呢？首先我们看神启示，这里启示神的全知。你想想看，耶稣对彼得说不要怕，虽然我们在这段圣经里边从头到尾我们没有看到彼得他说过我怕，但是耶稣知道他的内心，耶稣知道他的不安，耶稣知道他里边的恐惧。耶稣说不要怕的时候，彼得他也并没有 反驳说我不怕。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耶稣他是无所不知的神，耶稣他不只知道彼得，即便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耶稣知道你在想什么，耶稣知道你的内心，耶稣知道你的挣扎，耶稣知道你的难处，耶稣知道你的忧虑。或许你的忧虑是围着家人，是围着孩子，或许你是围着身体，围着工作，无论如何神统统都知道。所以主耶稣对我们说不要怕。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也曾经害怕过。我记得当年在中国1976年文化大革命刚过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78年的时候，正是基督之家成立那一年，我刚刚从农村被抽调回城里，刚刚有了一份很好的工作，还不到2年，那个时候神学院恢复招生，那个时候我就想献身去读神学，全世界来侍奉主，但是挺不容易的，受了那么多年苦，8年在农村，好不容易有那么一份好的工作，要把这个工作放下，然后去读神学，而且那个时候在中国读神学又意味着什么？要意味着为主受苦。 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是心里边非常害怕，我怕我生活上失去了供应，我怕将来为主受苦，我怕自己将来会半途而废走不下去，以至于这个在侍奉的路上啊，就是这样，走不下去，走不到头。但是那个时候主耶稣的这句话实在是给我带来很大的安慰，很大的鼓励。他说不要怕，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所以感谢主，他知道我的内心，他是全能的神，他更知道我的需要，做我随时的帮助。他不但在我这个大半生中，他从来没有让我缺乏过啊，而且他的恩典一直都是那样的丰丰富富，有时超过你的所求所想。好，第二点，神向彼得不只启示他的全知，神也要启示他的全能。耶稣说完了不要怕之后，又对彼得多说了两句话。他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从今以后这四个字从主耶稣口里出来是带有能力的。从今以后意味着就把彼得的一生切成两段，今天以前的日子已经都成为过去，那么从今天开始以后的日子叫做未来。耶稣让彼得过去打鱼的日子都成为过去，而且说我要改变你的未来。耶稣说话是向来是说到做到的，他做不到的事情那些话他不会说的，不像你我说了不做啊，常常是这样子。但是主耶稣他对彼得说从今以后，是的，从今以后你要成为不一样的人啊。那过去你是个渔夫，从今以后你要成为一个使徒。你过去是靠你自己，但从今以后你要仰望耶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需要神对我们说从今以后，不管我们过去的光景如何，也许我们过去的光景是不冷不热，今天神对我们说从今以后你要认真要努力的追求。也许我们过去非常的忧郁非常的沮丧，但今天主耶稣对我们说从今以后你要刚强，你要喜乐。也许我们过去常常看环境，而主耶稣今天对我们说从今以后你要转眼仰望耶稣。但愿这个从今以后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显出能力。还不止如此，神还要启示他的救恩。弟兄姊妹，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主耶稣对彼得所说的最后这一句话。他说你要得人了。主耶稣这句话暗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那这个真理呢，就是你不要看眼前的这两船的鱼，我将来在各个他山上为你所预备的救恩绝对远远的大过这两船的鱼。弟兄姊妹，这不只是要彼得知道，你我都必须要知道。我们不要一天到晚只是希望从主那里得到一些物质的好处，物质的东西。那主耶稣是不是要给我一个很好的工作呀？主耶稣会不会让我的儿女这个进入一个好的学校啊？等等等等。是的，这些都没错啊。别说你们，我也都希望这样。但是我们不要只看到这两船的鱼，我们要看主耶稣想说什么。那主耶稣说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不比我们所追求的那许多的东西要可贵多少倍吗？那么神不只是为我们预备生活上的需要，他更为我们预备了那永远的救恩。弟兄姊妹，你明白，我们真的是需要明白神的救恩。如果你不明白神的救恩，你怎么知道主耶稣呼召你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你不晓得主耶稣的救恩，你怎么知道你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呢？ 好，现在让我们看第四点，撇下所有，更深的跟随。那我们现在要思考，当时彼得会怎么想，会怎样的反应呢？彼得实际上他可以跟耶稣说，主啊，你实在是很神呐，我需要你，我求你每次出海的时候啊，你都跟我去啊，我每一次捕上来的鱼，我希望这次都要破上次的记录。可是圣经没有记载彼得怎么说，那他只是呢，就是说彼得听了耶稣的话之后，他没有说什么，他把船拢了岸，然后呢就撇下了船，撇下了鱼，撇下了他一切所有的，跟随了耶稣。他本来是要得鱼，但是现在他撇下了鱼，也就是说从今以后他怎么，他要告别他的打鱼的生活，他要跟从耶稣去做得人的使徒了。那弟兄姊妹，我有时候想啊，如果我是彼得，我会怎么样？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这一群神的儿女经历了这么一个伟大的神迹之后，你想我们会做什么？我们会做什么？我想我们可能呢也会有所撇下，但是可能会在我们撇下的时候啊，把手机拿出来，把我们所撇下的东西啊，我们拍个照，做个证据，然后呢，贴到网上去，啊，让众人都知道，看我撇下了多少啊。我们也许呢，可能是撇下一些身外之物啊，可能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有一件东西我们是很难撇下的，那就是撇下我们过去所谓那些辉煌的成就，撇下人们对我们的赞美和掌声，而很少会像刚刚这个回天家的那个甘愿一辈子做一个无名传道人的边云波老弟兄那样的人。弟兄姊妹，彼得他撇下了这一切。其实啊，要是按照今天人的眼光啊，彼得他有这么大的人脉啊，他舍得吗？是不是？他完全可以借着耶稣为他所行的这个神迹啊，使他自己在这个鱼市上啊成为一个老大，是吧？或者他可以成为一个渔业工会的会长。但是呢，彼得他不是这样子的，他撇下了一切，他撇到一个地步。如果你去看彼得的生平，如果你去读彼得所写的彼得前后书，还有使徒行传记载的彼得的行踪，你会看到彼得他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他从来没有用这件事去炫耀过他自己。弟兄姊妹，你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或者是成就吗？你可以把你这些过去所谓的辉煌或者是成就为主放下吗？你肯像彼得那样撇下自己的专业，撇下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方法来跟随主耶稣吗？当然这段经文并不是要告诉我们说，所有凡是跟随耶稣服侍他的人统统都要全职服侍，统统都要放下自己的工作，不是的。但是这段经文实在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要跟随主耶稣，如果你愿意更深的亲近主，即便你不能够撇下所有，但是至少你要能够有所撇下。彼得他在一生中他见证了主耶稣，他见证的是什么呢？他所要见证的是跟随耶稣所得到的好处吗？不是的，他乃是放下了所有的好处，在人看来的好处，他跟随了耶稣。彼得他得到了神的恩典，但是他不只是抓住神的恩典，更重要的，他是抓住了赐恩典的这位主。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来到水深之处？到底神借着今天这段经文要对你我说什么？ 什么是我们该回应的。我们教会实在是有很多的需要，我们教会的主日学需要老师。你千万不要轻看这个主日学，它真是可以把人带到神的国度里来，那它也可以让我们更深的认识神。我们实在需要有更多的人参与各方面的侍奉，你不需要有很多的经验，重要的是你有一颗愿意的心。你愿意有所撇下吗？是的，你要侍奉，你就要有所撇下。但是今天你不需要撇下你所有的，你可以向神做出回应，说：主啊，我愿意听你的呼召，虽然我一时还无法撇下所有，但是我愿意跟随你，我愿意来侍奉你。你有这样一颗愿意的心，一定会蒙神悦纳，蒙神使用。最后我们看彼得的没有和所有。弟兄姊妹，最后呢，再让我们回到这段经文的起头。这起头讲的说，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西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我们读圣经啊，一定要读得仔细，我们要留心这字里行间在告诉我们什么。难道这里说耶稣是偶然的来到格尼撒勒湖边吗？他是无意中看到湖边停着两条船吗？那么其中有一条船凑巧就是西门彼得的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什么？你看到的是偶然吗？看到的是无意间吗？看到的是凑巧吗？绝对不是。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的是，在神所特定的时间，在神所刻意的安排底下，他要执行他自己的计划。那么今天你觉得你坐在这里是偶然的吗？你觉得你今天是听到这篇道是巧合吗？还是你觉得神在你的身上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呢？让你能够像彼得一样活出基督，活出这精彩的人生呢？那么我们要向神有什么样的回应呢？那最后呢，我们再来思想一下，彼得说他撇下所有，他撇下的所有到底是什么？因为从这段经文里边，我们看不出彼得他所有的到底是什么。那么撇下所有的人好像应该是一无所有，是吗？那从同样路加所写的另一卷书，在《使徒行传》里，我们可以找到答案。《使徒行传》在第三章里边呢，我们看到当有一天彼得在圣殿的美门口，他医治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那彼得呢，就对他这个人呢，他说了这样几句话。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从这句话我可以证明，说是彼得他撇下了所有，以至于他没有任何的钱财。但是接下来呢，他说：“只把我所有的给你。”他不是撇下了所有吗？为什么说他还有所有呢？照理说，一个撇下所有的人应该是一无所有才对啊。但是为什么彼得在这里他还说他有所有呢？弟兄姊妹，这里可以让我们看到，为耶稣撇下的人绝不可能落到一无所有的地步。彼得他所有的是什么？彼得他所有的是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和他的能力。因此彼得在这里讲的是：“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是彼得所有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这段经文，你有什么样的感触？你愿意为耶稣基督撇下你的所有，好让基督成为你的所有吗？你愿意紧紧地抓住这位赐给你所有的神吗？那么主耶稣他愿意成为我们的所有，但是有许多的时候，往往是我们里边装的东西太多了，以至于耶稣基督没办法进来，没办法充满我们。 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很羡慕彼得，我们很羡慕他有那么大的能力。可是我们不要忽略，在他得着这能力之前呢，他先撇下了所有，所以呢，耶稣基督呢才能成为他的所有。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不是愿意向神做出这样的回应？你愿意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所有吗？你愿意向主耶稣说：“主啊，我宁愿有你胜过世上的一切。”在我们诗歌里，诗歌本里边有一首圣诗叫《我宁愿有耶稣》，是吧？我们的这个圣诗里边的411首，我们过去多次唱过的啊。今天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唱一段？会唱的，跟我唱一段。
我宁愿有耶稣胜于金钱，我宁属耶稣胜过财富无边，我宁愿有耶稣胜过地图，愿注定很受引导我前途，胜过做君王，虽统治万方，却仍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生于世上，荣华富贵身亡。
我不知道你唱这首诗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觉啊？是不是有那种言不由衷、口是心非的感觉？我是有，以至于有时候我们唱起来感到心虚，啊，不敢向神放胆的歌唱。但是感谢主，今天主耶稣对我们说：“不要怕，因为我的救恩是够你用的。”我们的耶稣啊，不会那么样的小心眼，因着你的口是心非啊，他马上就抓你的小辫子啊。他实在是知道我们的软弱和挣扎。弟兄姊妹，你现在的生命正在经历些什么挣扎吗？你是不是想放弃？就像当年彼得想要放弃一样，因为彼得他经过一整夜的劳力之后一无所获，他觉得没有希望再打到鱼了。正准备收工的时候，主耶稣他来了。你是不是也常常为你现在的光景感到失望呢？你是不是也正在为一件事情在祈求，而且祈求了很久？就好像你整夜的劳力并没有得到你所祈求的，你是不是在你的生命当中还有很多的东西还没有达到你所期望的呢？你是不是也要一样的想要放弃呢？在你的婚姻当中，婚姻关系当中，你是不是想放弃呢？你想对你的儿女们放弃吗？因为你觉得你在你的配偶和在你的儿女身上都已经下了很多的功夫，但是他们仍然好像没有什么改变。但是你需要知道的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永远不会放弃你，因为他应许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盼望今天啊，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自己，认识天地的主宰，认识全知全能并且赐恩的主。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啊，所以真是让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一切，让主耶稣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生活中的一切的难处和软弱，只要我们在神面前愿意。好，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你把这段经文赐给我们，摆在我们面前，主让我们有更深的思考，因为你 当年你叫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主，你这话也是对我们说的。我们的生活实在有很许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很浮浅，我们都是浮在表面上，我们没有更深的进入。主啊，我们需要主你给我们力量，你的需要你的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能够有一些稍微离岸的生活，让我们能够进到水深之处，更深的认识你，经历你，得着你。主，你是我们的一切，巴不得当年彼得所有的经验也临到我们的身上，让我们靠着你过得胜的生活，过得人如得鱼的生活。主，我们谢谢你，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